好，那我们刚才谈这个寄送哈，就是说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以身佛法不知真实义，这个是一个假设。所以你对佛法这个熟谛跟圣义谛的关系也不熟，你不能很通达，你就不算是一个真了解佛法的人。那这个包括华华三昧忏不是就这样吗？华华三昧忏你要能忏，第一个他又在现象仪轨当中，但又要修实相。我们如他里面强调事义心跟理义心，如何在事情上能专注，那同时在理上始终能建立到那个法华实相义而不动摇，这个必须要你对世俗跟圣义谛要融得很自然。好，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像比如说念佛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你如果有多点佛法的观念，你会看到很多佛法真妙。那更妙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很妙了哈，就看到说哎呀，这个法门除了它让你面，这应该怎么说呢，你越来越能去感受一个念佛法门里面的三根准备的那样，里面隐藏了非常巧妙的这种安排，从一生做念头到最后入于无声，虽入于虽不被不违背无声，但以世俗地里面却能现身之相。会不会生？会。那为什么能生？正因为无声。嗯，很有意思啊，正因为无声才生啊。你看，我说我刚才讲说我一心求生净土，但我在求生净土的时候，我要断娑婆的因，要修净土的因，一个是修一个断，到最后我的往生啊，我会慢慢因为以这个很坚固的求生意愿啊，不但在修善法的时候，你也会慢慢知道了什么叫生。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讲了，假如你在念佛求生净土人本身缺少净土因，是不会往生的。那什么叫净土因？如果你还有三界因，你不会往生；如果你不能成就，你还有三界因，你不能往生；你如果没有净土因，你也不会往生。那什么净土因？就是我们开始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对世间一切法的挂碍，因为我们以一个目标，我们在取舍心愿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观察世间的苦，然后我们开始慢慢厌离它，而这个厌离刚好倒过来，另外一边就是净土因。这时候你就发觉说你的确在修行上已经有一分一分感应，因为你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同学，你会不会往生？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检责自己，你会不会往生？你要找净土因呢，你内心有没有净土因呢？你看你的净土因在哪里，那个心净国土净的那个净土因你有几分？像比如我们刚才讲那个戒啊，对于染污性某些东西慢慢去除，对于世间的一些挂碍分别是不是慢慢去除，有没有哪些有障碍因，有哪些有成就，哪些正向的因，助道因，有没有？你自己要能抉择，因为你道理懂了。比如说我对世间还有哪些挂碍，这个当将是我的往生障碍因，但我同时对世间其实虽有挂碍，但有很强的厌离之心，我知道这是我的顺道因。虽然我还有很多挂碍，但我还是经常善观无常，我终究世间必须要全然割舍。我这一份的意念的割舍不是一种对立的，而是从于法义上慢慢就把我们修中观，我们从世俗地里面的观察成就第一地，从第一地里面远离对世俗地的自信执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净土里面的在世俗地安立里面它隐藏了多少圣义地在里面，那我们在世俗地的修学当中如何再跟圣义地相应，这就看出你的净土因缘。所以这不是一种感性啊，包括有人看到说啊，临终这种现象一定往生，安慰安慰可以了， 但是不是这样？嗯，这个从外向看不出来。好，你要你有很多东西，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缘，可是这个我们无法抉择，因为超乎你的能力智慧。但你现在能智慧的，能审查的是依你的智慧，以你现在，你不能老是靠别人跟你判断，你必须要靠自己。你终于佛法的正界里面，你很清楚来抉择你自己本身在善法上你相应的多少，所以你自己大概就很清楚说，在修行上本身如果你是求生净土的，你还有哪些障碍，这个就比较不会气狂啊，你不会在很多外向里面迷失掉啊，你很清楚自己在正面的因诸道因在哪里，哪些负面的你就很清楚，所以后来修行会慢慢怎么样，戒外修内嘛，因为他有功课的啊，我就讲他有功课的啊，他很具体的要知道我自己要往哪里断啊，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有生净土的障碍因在哪里，所以我会往那里切啊，那我哪里还不具足，我哪些证件或是我哪些地方那个爱着心还不能那个，我应该怎么去舍离，这个时候目标就很清楚了。所以佛法的这个意义啊，从这里当然这个要再细谈很多了，但从这里要知道说，我们有时候学佛学到最后，我们第一个对世俗地的定位不能很清楚，同样一件事情是世俗地，但有些人世间人把包括我们在讲圣义地的时候讲圣义地，讲世俗地的世俗地，或者我们说法的时候圣义地，但我们生活的是世俗地，那两个有没有关联？没有。其实正念的人是怎么样，就像那个不用我经讲，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懂，分别诸法相是什么？世俗地。第一义是什么？叫一地义不动，就是圣义地啊，他就是平常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每一个法主释出世间法的定位本身的核心判断的标准就是三法印嘛，我们现在就慢慢学会用三法印来判断事情，对不对？这个三法印再不是死东西，不要乱盖章啊，那是一种法印记。所以就你在讲净土，我在讲净土，你的净土里面三法印的印记很模糊，那要在这种讲净土人这个三法印的印记标志很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世俗地跟圣义地的两者的融合，是这样啊。所以不要讲说我，因为我们讲说靠信能不能解脱，靠信能不能往生，那是对因缘不具足，到最后信里面隐藏的些微的慧，这里面其实不是完全分开的，都有它成就的因缘，但你要知道随着你的因缘缺少，你的障碍因缘相对就多，你的保证性就相对的少了。所以我不是讲说你自己应该会很清楚到最后为什么能预知实质，因为心决定已经难以动摇，世间所有诸风都不能吹动你，你大概就知道你会意志实质。这个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我比较不谈其他的那个感应相，因为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至少从佛法的抉择里面去抉择这个道理。这个你看，我昨天才在谈那个华华三昧忏仪的时候啊，因为他谈包括那个普贤观经里面谈那个修忏的功德多大，要见普贤菩萨如何如何，讲起来了，因为讲的太伟大，有时候像刚有影，我讲真的有影，因为你如果道理懂，你就会知道，所以佛法很有意思，道理懂你会觉得说可以，因为它叫法尔如是，法必然这样感应。为什么能遍听十方佛的说法？因为那个障碍性你去除了，你可以在有些些微的，不要讲说你完全懂，光在佛法的某些道理你又知道说修这样的行得这样的感应，因为这个行的本身是这个道理，所以它的感应是这样，你发觉那因果如是啊，当然会啊。 你不是说啊，经典讲这样感应，我纯粹靠信仰，靠信仰有时候要是没感应，你就会怀疑了。但如果透过智慧文思修而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在没感应，我知道是我的问题，不是法有问题，是我的问题，所以你不会动摇你的信念。那意义不同哦，嗯，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因为其实这样道理都应用到所有的我们在抉择的一些法上都是如此哈。好，你看我们来看到，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谛，名为实。诸佛依是二谛而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如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力。啊、哦，世俗谛怎么样？因为世俗谛一切法性空，一切法性空啊，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一切法一切是怎么样？因缘所生的这一些虚妄法，本质是空。但如果在本质空的缘起相处啊，执着为真，这叫做众生颠倒。那佛法呢？那如果弟子呢？佛弟子他看到就看到这份缘起意，如果偏他的缘起的妙有处来谈，这叫世俗谛。但同样世俗谛众生有的不叫世俗谛，他就颠倒。所以面对同样世俗谛，如果你了解世俗谛的时候不叫颠倒，因为你已经知道它叫世俗谛了。那如果你把它当作真实的话，就叫颠倒。因为你如果了解世俗谛的内涵，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讲这个东西有没有，有，那为什么有？是靠众缘有，所以我能肯定它有，但我不会从自信边第一边肯定它有。那这个有在众生，我也知道什么叫世俗谛，就是众生会依这个世俗谛自以为有，所以全般性的因为这样的东西所衍生的各种分别，他是不是知道？知道。众生之所以有是在哪里认为有，那我之所以有是在同的立场是怎么样？我讲的有是什么样的有？我们都在认定同一个世间，我们在过同样的日子，但一个是觉，一个是你。那所以说一个法里面一现前一个法，是不是缘起当体空？是不是？那我从缘起边来看叫做世俗谛，从第一谛来看叫圣义谛，从它的性空边来讲叫第一谛。有没有两个法？没有，没有两个法。因为空在何处？空在只要是缘起当体之性空，所以空不能离开缘起难，合在一块的，不是二法合在一块，是离体本身如此。讲空是缘起处，就既是缘起就无自信。所以这次在上课的时候有人讲说，什么叫自信？因为在佛法要抉择一个东西有没有的时候，你要有标准说它到底有没有，所以你对自信要了解。没错，有人说何谓自信？那何谓叫性空？了解自信以后就能知道性空。为什么？自信叫做不变，自体为自己，不需要众缘。所以当我了解自信的定义的时候，我拿这个定义来检责一切法，若化解一切法，凡是带缘的叫不叫自信，凡是会无常生灭的就不叫自信，凡是有变动的不叫自信。所以我拿着自信的定义去检责一切法，化解一切法，都找不到那个我定义出来的自信，这叫无自信。不是找出一个无自信来哦，你不要再找一个无自信。那只是不是我之前讲说我是一个王者啊，我跳跳的王者，只是名字叫王者。你现在讲一个叫我叫无自信啊，有没有自信？有自信，哎、啊，名字叫无自信而已。那这个颠倒一样的东西啊。好，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很记住，因为它必须要在这个法上里面安立的哈。所以神贤圣他知道颠倒性啊，所以知一切法皆空。那一圣人是第一谛啊，第一义谛名实啊，这个实才是在这里。这个实不是实际的那个实际，我们也讲实际啊，就是说 实相的意思，就真如，其实它都是一种形容的意思。你千万不要用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从以对一切法自信的抉择完了以后，我知道这个自信法的本身所具足的极灭性。一切法当我在抉择它的自信时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法的当下，我一直在强调，我不要把这个法灭掉，我就在这个法的当体，我抉择它的自信不可得的时候，就能见到诸法本质极尽。这就是死了，就那个死，哎，就那个死。好，而为众生说法，就是一就是为此诸法诸佛依二谛，因为必须要离开，必须要以世俗谛的缘起相来建立第一谛的啊。那也正因为第一谛、圣义谛、世俗谛才叫世俗谛啊，否则众生会把世俗谛当真实。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说，我们方便说，我讲方便说的时候，就表示方便了、啊。就不是真实的。我讲世俗的，当我们说我们这是在世俗地说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我，你已经认知它不是实有自性的。但众生在谈世俗地的时候，竟然把它当为真的时候，其实你不了解世俗地，因为你在谈世俗地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知道它会真实，是这样。所以当你在安立世间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叫安立。有没有实一定如何？没有，没有一定。这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啊。好，所以说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不实知道这个就若人不能如实分别二谛，则以甚深佛法不知实也。若为一切法不生是第一谛，不须第二世俗谛，是亦不然。好、哦，你要讲说，若为一切法不生是第一谛，我们是不是？你看这句话就够我们拿来抉择了。假如你能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这句话啊，包括下面这个偈颂，如果你能知道的话，其实你很多对空观的错误就可以排除掉一半了，是他讲说不须世俗第二世俗谛，是亦不染黑故，若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啊。这里面没有更细讲一个东西，有人他只是讲述一个法则出来了，但我在这里是把它内涵更讲清楚。为什么？因为空在世俗里面，离开世俗地空怎么显呢、啊、因为空不能独立在这里，撞到东西就空这样了、啊、不是那个铁锤把很多这东西敲掉，不是有一个空法去空其他东西，从没有一个空法去空其他东西。注意一个法则，诸法本空，般若的精神是诸法本空，从没有让你，因为这个在大智论里面重复谈了很多，没有弄一个东西去空它。观空，观空就是观它原来空了、啊、不是你自己把它观，你不是用催眠的空空空空到最后自己睡着了还真的空了、啊、没有，它还在，不是，是看到它实相才叫观空，它原来的真面貌。所以你看修行有没有太多委屈？没有，所有修行人有一个本质的性格，直率。修行久的，如果依着波着在走的，一定会产生那个身心会越来越单纯直率。那我所谓单纯，不是呆呆的单纯哦，我常讲说。菩萨不拘小节，是不拘小节，但不是不知小节。菩萨是很知小节的、哦，修夸起来改变你的灾啊！因为啊，不要说你有改变让他看到，他刹那都知道无常啊、哦。所以他们任何微小处一动，整个法一动，他都知道。只是他说重点在气理气机上，他不拘小节，但不是不知小节。因为任何因缘一动，法就动，法就本身刹那之间一法跟一法都在变动当中，所以任何一个点滴的因缘变动都会有很大，都会有影响。只是在现前因缘当中，我不拘小节，因为我中间有一个核心的目标， 教化众生的意愿跟智慧在里面，所以在有些地方我不拘小节，但不是不知小节。所以在修行呢，到最后他会怎样？他其实是一个极端一个智慧，但能广观维系的差别，但他内心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负担？是没负担的，因为他一直都守住了一个根源的地方。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在世俗地的观察里面啊，菩萨必须要从世俗地里面利益众生，来，因为他知道为什么在观利益众生的时候，菩萨必须要有这种善巧。我说菩萨很辛苦的，菩萨有时候傻傻的哈，就在一直在世俗地里面，其实他化解这个菩萨名之为菩萨，跟世间人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菩萨该具足的资粮，所以他在一切世俗地里面只以为真。所以菩萨在广利缘一切世俗地，在观察修行利益众生的时候，增长很多的福报，但依然轮回。为什么？唯有第一地才能让人不轮回啊！你看他自己讲的，不得第一义，不则不得涅槃。所以菩萨在这个世间，如果不求生净土的，你应该要在二地观念要守。也就是说，你缘于一切差别相发广大心慈悲心的时候，你必须要在这差别相当中随时入于第一地的这种善巧性要有，否则菩萨光在世俗地无尽的差别里面去应对啊，会累死你啊！这个你会有生那个疲累啊，会那个这个类似这种语词在经教里面很多，就修到最后会累，修到最后会厌离。因为你不得，你自己本身是颠倒的，是受束缚的。好，第一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是故不依世俗，第一则不可说啊。这个刚好符合我们刚才讲，一开始我们讲说，有人说读册读伤济，没啦，未向济，对不对？还要紧，对不对？有的人说。你修信啊，你信太深了，没有信没有太深的问题，信还是对不对的问题。只要你信对，没有深不深，你读书也没有多不多，但问题要对，要相应。好，所以你看啊，世俗地啊，第一义皆因言说，由言说当中，言说除了语言言说之外，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言说就是一种世间的善分别啦。因为我们不知道言语有那个名言施舍嘛，名言施舍就是有名言施舍是借用语言，语言就是概念，概念代表一个法，所以言说就是依世俗地的种种分别才见来，才能在教育上是也依言说来认知第一地的。在世俗地里面，所有的世俗地不是假名施舍吗？是从这个假名施舍里面体会到第一的。所以有的人说他证空，那问题上，你如果有人证空，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证空，你就说啊，你的空从哪里来？你看他还讲了有一部起来，还讲那空位到来，你就知道这空影。他进来以后呢，不是没有他的证的空哈、哦，他的空还另外存在的，不是空是什么？他从这个极灭意里面是里面去，从世俗地里面去体会的。他如果像他想说他的空从哪个修行当中去把它找出来，这个有问题的。不是找到那个空，是提振这个极灭的意思，是不是？在世俗地的缘起意当中，证得这个第一地的。好、哦、啊，所以说当他说他证得空的时候，我们要问，那你的证空从哪里证得？如果从他的言说当中另有别空可证，一定是相似佛，不是他所谈的证的空，一定是在他的世俗地的缘起义当中证的。啊，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者不可说，若不得第一义，因何得自涅槃？是故诸法虽无生而有二谛啊，一个善巧的案例啊。所以这个世俗地的案例啊，因为本质是空，所以在安立上就开始有善巧了。这个善巧里面就比方，因为是世俗地，世俗地就有带缘生的意思。那一世间法是带缘生， 佛法也带延伸，所以佛法要教育众生的时候，角度是不是很广？很广的。他有没有一定要怎么说？没有。但不管他怎么说，是不是会三归一？华经讲了，什么叫法华三昧？就是摄一切法，入一实相，叫做法华三昧。摄一切法，入一实相，这叫法华三昧。所以后来你看天台的判教看厉不厉害，那个他脑袋真的是一定是很大颗的一颗豆子，我在观察一定他那观想一定很大。他把藏通别圆讲完了以后，他也说藏教也是圆。为什么？应机有不同的教法，一切法当体是不是实相？是。啊、哦。所以最近有人问说，那个虚空观，藏教的虚空观能不能证圆教义啊？我说可以啊，不容易啊，因为第一个不容易是在世俗地的这个教法本身，从见根它的引用施设上，它的善巧比较不容易。但对于立根者，从虚空观能不能看到此生彼生也可以啊，不是完全不行啊，因为本质法就具有通融通性的，是根基的问题。根据众生的因缘的问题，好，我们要看啊，虽无声而有二谛啊，那所以说佛法在说法的时候就开始开展很多的善巧，这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法的善巧，就不会从单向来看这个法的善巧，你一定看一个法的善巧会从它怎么样整个结构来看。好，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老师在跟小孩子讲。我、哦、讲到老小孩子好快乐啊！像我有一次，人家我真的有一次去教一个上一个儿童夏令营，我教过来，我有点憋就是了，因为我大概说话会比较从因明论证逻辑这一方面啊，这个小孩子难，好、哦，所以这时候你要发觉哈。哦，有些老师很会讲，有些法师在小孩子这个接引上，他这个善巧观察非常细腻，这个我们不熟。好，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说，虽然他跟小孩子讲的非究竟法，但这个人脑袋是很灵活很通达，以不究竟法善巧接引这个小孩子入佛，慢慢接引解这个佛缘。我们不会因为他讲的是简单的小孩子话而不赞叹这个老师，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会看到说，这个老师竟然以这么高的智慧，把这样的智慧包裹成这么一个简单的词句跟游戏让孩子懂，够聪明啊，够智慧啊。我们不会啊，那一起你彪彪啊。我记得我那次讲什么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竟然跟小孩子讲，不过他们也有在笑，就是我说鸡是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的，跟儿童夏令营讲鸡生蛋蛋生鸡的是谁先？那我当然是，我后来我就讲说，是鸡蛋先还是鸡先？鸡跟鸡蛋比，跟鸡跟蛋比是不同的。鸡蛋一定要先有鸡才会叫鸡蛋，懂吧？因为你已经告诉我叫鸡蛋了，所以你既然讲鸡蛋的话，一定是先有鸡才有鸡蛋。那你如果是蛋呢？蛋的话，那时候叫不能叫鸡蛋，那叫蛋或者某种混合体，到最后衍生为鸡。所以这时候不是鸡蛋先，因为我们有时候概念没那样，是鸡蛋先还是鸡先？如果是鸡蛋跟鸡比的话，一定是鸡先，因为鸡有才有鸡的蛋，这逻辑很清楚了。可是如果蛋跟鸡比就不同了，这个小孩子哪听得懂？下次不要再请你来了。我就是扯这些啊，我不然我那时候其实这是偶尔讲的啦，最主要我是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啦，因为我们很少在跟小孩子讲话啊，聊天胡扯可以，讲课要讲什么？讲英明？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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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哎，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细腻处美好。所以说我们从这里从世俗地的开展，因为你了解法，因为我们还是有固定相，固定相说在很多不通达的地方缘起升起就不善巧。那因为我们有固定，我们熟的话就依自己善巧处因缘具足处容易衍生，所以我们说法变成还是有风格的。那这个风格说实在是你的善巧处，也是你的障碍处了，是啊。所以像我们很有风格的话，就表示说就是隔在那里的，有框在那里的风格。好，我们觉得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如不善作术，不善抓毒蛇。好，若人顿根不善解空法，以空法施而生邪见啊，如为利抓毒蛇，不能善捉啊，善捉哈，哎、啊，反为所害啊。又如作术欲有所作，不能善成而反自害，顿根观空法亦复如是。哎呀，亦如是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到我们现在好像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我也想自论就有这样的话，这句话，好，大家听听了 啊。有人信等诸根成就故，就是信尽念定慧五善根成就的人，有人信等诸根成就故，好，先求所得，先求有所得，然后能舍，为世人故，活说诸善法，舍诸恶法。啊，哎，这个诸根应该是未成就，我再查一下。我因为在抄的时候，可能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未成就，未成就的应该是讲说未成就，未成就他因为先求有所得，然后就是先让他有所得，然后能舍善法，啊，然后能舍。为这样的人，佛为说诸善法，舍诸恶法，这一类人修，就说诸善法，舍诸恶法。再过来，有人信等诸根成就故，于诸法不求有所得，但求远离生死道，为世人故，佛说诸法空无所有。所以这个就呼应到这个地方来了。假如本身顿根者，就善根不深厚的人，你跟他讲，因为他没办法真观空，所以在我们引导观空的时候，其实都是慢慢成熟过来，慢慢成熟过来，否则的话，其实有时候会产生怎么样？不善作术啊，不善捉蛇，说毒蛇还他背影，就是这个空啊，让他背影的缘起。所以像我们在空到最后变抗药性了，空到最后不知道尊重缘起的，空到最后产生对法的慢心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有人空到最后该做的不会做了啊，一切应该，你要知道，我最近在谈这个道理啊，大家留意一下，不容易懂了哈，不过原理在这里，就是实相。我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你如果不会观空的话，会让你产生在修空观当中会产生一个对空的执着，那对空的执着相对来讲会对世俗地的火定，但你要懂得对世俗地的火定那还好，问题是道理上经常就是本质是对世间法依然执着，但作用出来的时候竟然就对空法执着在世俗地否定，这样没听到？要不要修戒定慧？不要了。可是他有没有熄灭贪嗔痴？没有啊。就是这样，戒定慧任何不要修了，但贪嗔痴道还是保留着，就是这些问题，就这问题，讲说不用修戒定慧，但贪嗔痴却需要，就是出现这一类。好，那我们现在看顿根人，他必须因为他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接引，所以很多不能直接跟他谈，等他纯熟了以后才跟他谈，这样他至少在应该有的升起次第里面他可以成就，否则的话他没有的话，他变成无下手处。这在佛法里面也会告诫这些 不是一下就对一般所有人讲圣真言。你应该让他怎样？所以这里面说出一个次第啊，我先让他从其他的法当中让他的五善根成熟，等他五善根成熟的时候，他的烦恼饱了，他对颠倒性开始不会再追求了，是越看越清楚，所以他烦恼饱了，这种贪着性慢慢能入于无所得的气氛啊，这时候就为他说什么诸法空无所有。但会不会跟那个善根未成熟的没有？因为他还有所得，这时候为他说什么诸善恶法，如何去恶修善，知道？你看大智论就谈到这个，他虽然他在解释般若经也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有些空观不清楚了以后就产生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常讲就是说，有的人说因为我空是要否定一个东西的空，我的空是来自于先有后无的这个否定，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对立，就会产生一个执着。好，好，就是这样啊。这个如是护持，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顿根所及，是故不欲说。啊，世尊以法甚深微妙，非顿根所及，是故不欲说。所以真的很难说，因为我是讲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个法本质寂静，它是在缘起处，但你要说的时候，你发觉哦，会产生一个现象，就任何一说都背离哦，你知道吗？任何一说都是失色啊，一旦失色都容易让众生产生执着，所以在说法上你会觉得说，千头万绪啊，因为。你除非很善巧，或者你要说法，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就有点凌乱，那这个凌乱不是你本质认识凌乱，而是要把道理说清楚，好要费尽很多功夫，因为如果不正面周边周远的谈的时候，容易在某一边单说的时候就容易失那个，所以你在说的时候，我不是讲说吗，你任何一说你都觉得有点委屈，因为我说的我就认为不是不符合我真正的想，因为我透过文字分别说要跟世间找到沟通，我要用世间可以沟通的语词来跟你讲，但凡是用世间法就容易产生背离思想，所以说法变成不得已应机取重点，否则的话最好的说修学就是时时调练，就是说我现在都要教育你，我就算我现在给你的一个观念我知道不究竟，但眼前你需要，那为什么敢给你？因为我们还有见面机会，也就是说我现在把你打到那边，下次可以从那边打回来，那我敢打，现在不是啊，因为打了这一次已经凹向左边，下次没有机会打到右边，那个剑就完的。那现在不打他，因为他真正现在执着在这边，可是如果打他，我怕他会执着打到左边，他我怕他执着左边，其实我也不认为我打他打到左边的时候左边对，我没有啊，我也知道左边不对啊，但因为他现在偏右，我说有打左啊，但我怕我如果没机会教的话，他打到左他就执着左，所以有整个的这种波折之间的训练是多方面的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学习，但现前当中要极短暂里面用世间善巧说出来你都有点怪，为什么？因为我说出来都也不是我真正的想法，我真正的体会不是我讲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的是那费尽口舌啊，讲不完，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这个没什么定力，讲到都会串啊，就好像希望你懂，听有无？听有无啦？希望赚啦。因为有时候怕掉下去啊，就会有这一位新想法转过来，好像在加持这样啊。啊，不过实在真的不容易啊。啊，因为有时候听花姐好像懂，好像又瓜姐好像不是很亲近，因为那个剑还不是很亲近，啊，还是有点怪。就像我们求生净土的人。 愿越强越强，可是你发觉就是这个是一个善巧，当他发愿很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清净相，可是还看到为余留的一些世间法相。那我们就这样，哎，他因为发愿往生，所以他很多的心慢慢舍离世间心的，可是他那个愿心还在，那这个愿心暂时不能舍，等到到最后说以彻底究竟的道理，知道说以无生而生的道理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知道他往生因缘具足。为什么他真正达到心境的时候，这个往生因缘就具足啊，现前成熟，好，不是十万亿佛土的距离啊。哎，我们时间还没到，还没了哈，好，因为刚才有逼声是不是哈？啊，那还，我怕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时间。好，复次，如为我着空而为我生过，如今所说过，于空则无有。嘿，有意思，如为我着空故啊，为我生过，说我有种种过，我说空了以后就否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因为讲空，所以我有很多过失。我所说性空，空亦复空，无如是过。如果我执空为空，才有如是过，我空亦空就没有。所以很多人在讲说，我们不是说像这个道理也是啊，假如我们不知道空亦空的道理，空的真实意，我们说空的时候就会有前面人在批评我所说的时候，批评龙树菩萨讲的说你有诸过，真的有诸过，你虽然依着经教，但你不是真正理解空义，你就有诸过。但你如果空是一个善巧，是知道那空的真实意，没这个过失。因为你因为认为我空会否定罪苦，我因为有真实空义，我成立罪苦，但不会掉入罪苦自信上。你讲不空掉入罪，有罪有福，其实注意啊，你讲有罪跟福破罪福，你讲无罪福破罪福，总论就这样了、啊。你讲无罪福破罪福，你讲有罪福破罪福，讲无罪福破罪福，那、啊、到怎么样？讲空就不会了，讲空就不会了，懂吧？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所以你要懂得说了解这个道理，一切法的案例啊，你会比较能在一切法啊，我们甚至在对更深细的法，有时候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会出来。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道理很高远，但却信得下。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原则你抓到，佛法甚深意，你信说你无法体会，你无法真正的体会。但为什么你能产生极大的归养之心，能信受？为什么？本质相通，本质相通，就是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得其一分小利，在这个小利上你已经实得，所以你要知道说我只喝它一口就那么好，若多喝几口一定更好，对啊，因为有喝小口就知道那一桶非常好，是这样，喝一口就解渴，就比较不那么渴，如果多喝几口一定不会再渴，就这样，所以会产生极强的那个心受力。好，所以着空，所以佛法这个着空啊，我们之前谈了、啊、如果你讲说非有你信得过，讲非空你就怪怪，那你的空有问题。讲非有否定简单啊，讲非空连自己要拿来否定别人也要否定的时候，你用话讲，那我依什么？我是拿空来否定别人，当然否定很简单，因为我还有所本，我还是站着的。当我去否定有的时候，完了之后还要否定那个我否定别人那个功绩空，那我又无所有了。但无所有却还能否定有，那是什么？不落非，就是变成非有非空。所以如果你发觉你的观念不能在这里很自在很融通的话，就表示你的空之间还不是很成熟， 好，再过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你说我有诸过，错了。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一则，一切则不成。所以经典不是讲吗？那个般若经讲说，若说空，为什么还要诸法？结果经典讲说，就因为空，呵呵，所以也没答案，不是，就是答案。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经典说，一切法皆空啊，就有人问说啊，既然空，怎么会有一切法？啊，结果回答就是，就因为空，所以有一切法。啊，那你听有无？听不？不过现在听懂，因为正因为空一切法。我背景讲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有一切法？因为空。那一切法空，对不对？空。那为什么一切法？因为空。嗯，没错，正因为空才有一切法，不是吗？如果一切法有自性，怎么会有一切法？一切法有自性，什么都不能动了。正因为空，所以有一切法。我的真实空义，反而成就一切法。你说我会破坏一切法，不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因为我了解空，所以对世间一切不可思议的众微妙一切法，我都能接受，我都能恰当跟他安立。所以你看，我不是讲吗？我会不会成为比尔盖茨？有可能。我会成毕卡索也有可能，机会不是很大就是了。为什么？因为我不，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不去否定。为什么？没有一个自信不可能，没有一个自信法叫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没有一个自信法叫我永远不能成为毕卡索。但我不那么成，未必成，因为要因缘合。所以思考就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对世间法、世间人讲说一定如何、一定如何的那个一定，你千万不要，你可以讲。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跟他讲说，你听看看啊，不一定。那我看初学者就乱了。师父讲说可也不可啦，不可也可，你自己挑。不行啊，这时候你看，一定要持戒定慧，一定要如何如何。为什么？他现前法是由此而生。所以在色大都里面讲说，当我在跟他讲布施的时候，当我讲布施的时候，因为你兼贪，所以我讲布施。当你执着布施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布施不可，布施不究竟。你怎么一下讲这样，一下讲那个？我虽然讲法不一，但我的理性智慧是一致的。为什么？不管我讲布施跟不布施，都要着你向着第一地走。我就跟你讲布施的时候，对治你的贪，因为贪会障碍你不入实相。当你执着布施的时候，执着布施会让你不弃应实相，所以我跟你讲布施会究竟，就整个都灵活起来了。你会不会否定？不会啊，因缘从这里生，你不会否定的。人间人道修行有人道修行的方法，你不能超越这个范围，你必须要尊重他。但我尊重他不一定表示我执着他，是不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的安立因为空，所以被我都肯定。所以我们在肯定一切法，闹可怜污染当污染，我保留这种可能性，因为保留它的缘起性。所以我不是讲说一切法只要因缘生，就算虚谬法，哈，我们讲说龟毛兔脚有没有？就算世间没有真实龟毛兔脚，但也有众生所生起来的龟毛兔脚的概念。那我讲有没有龟毛兔脚？有，有那个概念，你生了，你刚在讲就生了。那有没有实质法？包括我们现在有没有桌子？有，那不过是世间的虚中实而已。龟毛兔脚是虚中虚，那还不是因缘生？因缘生啊。那我为什么能承认说有龟毛兔脚？我当然能承认啊。为什么？这样的颠倒心生的这样的龟毛兔脚的概念，当然有啊。啊，有没有真实龟毛兔脚？没有啊。那还不就安利的 有没有规模度讲？有。你怎么说有？我说有的是那种有法，因为你精神有问题，所以有那个有啦。那我也能清楚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呀，他能起这种颠倒，你不要去火性颠倒。有的人精神有问题起种种颠倒，你不要否定，因为他如是因缘生这样的相，他就是这样的因缘，你不要去轻忽他。你不要以为在你的立场是假的就假的，不是，在他来讲就是这样真的，你要尊重。好，好，我们早上到此。